各位肯培拉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谢谢教会允许我可以用录影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确实最近呢是比较忙所以呢就是要分出时间要过来呢是有一点的困难，所以呢也谢谢大家的体谅但是虽然呢就是不能实体的跟大家来见面但是心里面还是常常的纪念大家。好，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的代祷那我们开始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所听见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说的言语，乃是从神而来，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好多人物的事迹那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读圣经常常都会留意到这一些的人物还有他们的故事，而我们读的时候呢都很喜欢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来学习他们做得好的，那我们尽力的去效法咯，然后他们做得不好的呢，我们就提醒自己不要学像他们那样。那这样做呢本身呢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是圣经的故事里面呢其中的一个目的。而一般来讲呢，经文最重要想要传递的信息呢都是围绕着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上面来发展的。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一个故事里面有好几个人物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了。那到底经文里面哪一个人物才是主角呢？哪一个是配角呢？那其实经文是想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一个人物的身上，而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研读四世纪的第四章，让大家来看到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圣经。那四世纪第四章的记载呢，相信我们也不会太过的陌生我们都记得底波拉这一号人物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特别是每当教会里面谈论到关于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呢，免不了我们就会把他的例子拿出来讨论了。事实上呢，对于底波拉的这个人物，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历来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甚至呢，有学者就是专门去研究历代的信徒对他的诠释的一些的演变。那似乎呢，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们仿佛都已经认定了底波拉就是四世纪第四章的主角，他就是士师时代里面拯救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位士师。毕竟经文的第四章第四到五节清楚的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在底波拉的松树下，以色列人都向她那里听审判。然后呢，经文又记载她向巴拉传递从神而来的信息，吩咐她要去打仗，而且第九节她又预言说，我一定会与你同去，然而在你所行的路上必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那这样来看的话呢，整个记载里面，底波拉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所以如果我们以她作为主角，也好像相当的合理。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经文的话呢，我们又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答案。有人就认为第四章的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巴拉才是神所吩咐去打仗的那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底波拉呢把巴拉招来之后呢，就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他婆山去。那很清楚，这句话呢是对巴拉一个人说的。 他就是神所选定的军事的领袖。虽然后来他就是拉上底波拉一起了上战场了，但是从头到尾其实底波拉都没有实质的参与到战争，最多他也只不过在十四节再说了一句啊，说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面前行吗？然后经文就记载了巴拉就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一万人。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战役里面，巴拉才是上前线的，他才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那一个。所以呢，巴拉才是真正意义上拯救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作为第四章的主角。好，这个看法呢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但是呢也有人也这么认为，虽然呢巴拉他是领军作战了，但是事实上呢他没有亲手得到最终的胜利。17到24节告诉我们，是雅伊这个女人，是因为她有过人的勇气和计谋，她趁着西西拉奔跑疲累的时候呢，又因着耶宾跟她自己的丈夫希伯向来交好啊，就是熟人啦啊，所以呢西西拉就不如有诈，然后呢雅伊就把她杀死了。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雅伊才是亲手拯救了以色列人的那一位。而且经文用了17到24节这么详细的篇幅来描述雅伊这个人物所做的事情，好像有一点要突出他的角色的意味。所以呢也有人认为其实雅伊才是整章经文的主角。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观点呢？到底哪一个才是经文要记载的主角？经文的教训到底在哪一个人物身上呢？我相信我们之所以对士师记第四章的人物有这一些好像互不相容的一些的观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般的印象都觉得啊，这个西西拉呢在第四章的结束呢都已经死了，这个战争呢也应该也已经结束了，这个故事呢也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对士师记第五章的诗歌呢就没有太过的重视，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查经呢就会直接的跳过了这一段的经文啊，直接就去第六章去看下一个士师祭奠的故事了。但是其实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那日，然后说底波拉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唱歌，然后开始了这一章的诗歌。经文是你那日作为开始，其实是回应了四章23节同样的那日。也就是说第四章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四章24节，而是在第五章继续发展的，它是继续以另外一个文体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做出了描述。接下来整首的诗歌它的内容都是在讲跟第四章同一场的战争，就有点像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回顾这件事情而唱的一首凯歌。而五章31节在诗歌结束的时候呢加上了一句旁白，说于是这地太平40年。这一句话有点熟悉，因为它就是士师记的记载里面经常重复出现的一个公式，但是在总结一位士师的时代的结束就会说于是这地太平多少多少年。所以经文其实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士师记的第四和第五章是应该要放在一起看的，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对经文的完整的描述。 那么失实记的第五章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四章呢？首先我们注意到这首诗歌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都提到要称颂耶和华，而十一节呢也说那里人要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他对以色列乡民公义的作为。结束的时候呢，三十一节也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太阳上升大发光辉。非常明显的，诗歌的焦点是神，是他们在战争之后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一首歌。明显的，耶和华才是这首歌的主角。而具体来说，神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赢这一场仗的呢？第四、第五节开始描述这场战争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从以东田野上前行，地震动，天地下，云也地下雨水，众山在耶和华面前摇动，西乃山在耶和华以色列神面前也摇动。这里是用了以言法来告诉我们，神掌管了大自然，他使山摇动，使云地下了雨水。原来当打仗的时候下了大雨，甚至天气恶劣到好像山都要摇动一样。而二十、二十一节就更进一步说，星朔从天上征战，从他们的轨道攻击西西拉，激顺的急流冲走他们，古老的急流，激逊的急流。原来那一场雨大到使基逊河迅速的上涨。这就补充了前面四章十五节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四章十五节讲到这场战争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说耶和华使施施拉和他一切的战车以及全军会乱，在巴拉面前倒在刀下，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神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使施施拉和他的船军来混乱。原来是因为用了下大雨这样的方法，从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很有可能是因为神使大雨发生，那西西拉的战车呢就被卡在泥泞的里面，就不能够动弹了。本来他们的战车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啊，让他们呢在打仗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很有优势的，但是因为这个天气的转变就变成了一个负累，而最终呢就导致他们的战败了。原来是神透过了这个天气的变换而帮助了以色列人，拯救了以色列人。而当以色列人为了这一场的胜利唱歌来歌颂神的时候，他们实实在在的知道唯有神能够掌管天气，所以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真正拯救以色列人的其实是神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物。事实上第四章早已经对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暗示。经文一开始在四章第二节就说，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结束的时候呢，二十三节也说，那日神在以色列人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所以经文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首尾的呼应，神掌管着以色列人一切的遭遇，无论是当他们被外族欺负的时候，还是他们得到拯救的时候，神才是这一切事情那一个真正的背后的主角。当我们这样来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原来四世纪第四、第五章的重点并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物的身上，无论是底波拉、巴拉或是雅意， 他们都只是神的宏大叙事里面的配角而已。真正掌管着以色列人历史进程的，其实是神自己。这一个才是经文要表达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拣选了不同的人，透过他们手里面所做的，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经文真正的主角就是神自己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作为配角的这些人物，也能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那许多的学者呢，都注意到在四世纪的这一个段落的人物里面呢，人物的一些的对比形成了故事里面的一些的张力。底波拉和巴拉是一个对比，耶宾和西西拉也是一个对比，然后雅伊呢和五章的 结束的时候，西西拉的母亲也是一个对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集中来看底波拉还有巴拉这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一下底波拉。经文介绍他的时候呢，和修本的翻译是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翻译呢，在中文上面非常的通顺，但是其实他没有把希伯来文那个直接的那个翻译强调出来。如果我们把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成为中文呢，这里应该是这样的。底波拉，女人，女先知，拉比多的妻子，她在当时审判以色列人。经文是非常简洁却又非常重复的，用了四个女性的名词和代名词来告诉我们底波拉作为女性的身份，先讲她的名字，然后说女人，再说女先知，然后再说拉比多的妻子，就好像很怕我们会搞错，以为他是一个男人一样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女人，一而再的强调她的性别。那这个写作的手法非常的明显，就是要突出底波拉作为一个女性，却是一位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而更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负责审判以色列人。而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住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在底波拉的松树下，以色列人都向他那里去听审判。那这一个描述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底波拉的权柄在当时有着民众的支持，不然就不会大家都上去他那里来听审判了。那无论是在四世纪的里面，或是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中，虽然偶尔会有女先知的出现，但是相比男性呢，毕竟都是非常少数的。而作为民族的领袖，公开的来施行这个审判的职责，那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那作为读者，可能我们就会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底波拉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担此重任呢？我们可能会期望，这个底波拉他应该特别的属灵，或是他特别有智慧，或是他品格特别高尚，最起码应该特别有能力，那这样才能够成为这么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经文接下来对他的品格、他的灵性、他的能力一点直接的描述都没有。四世纪对于底波拉的描述完全不像其他的士师一样，像基甸、耶弗他都有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像参孙也被经文形容为力大无穷，就算是第三章的以弗，经文起码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但是呢，在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 对底波拉完全没有这些能力的特别的描述，经文只是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传递了神的话。第六节、第九节、第十四节都是底波拉传递神的话的描述。当然，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引申说，啊，神呢常常去跟底波拉说话的，那这个说明了底波拉跟神的关系应该很好，啊，那他的灵性呢应该是不错的。而从他的审判得到众人的认可呢，我们大概也可以很合理的猜想，这个人呢应该是很公平公正的，而且呢他很能聆听人的需要，他又有智慧来分辨是非，加上他自己呢应该品行应该要很端正，他才能以身作则得到众人的信任。我们这一些的猜想呢都相当的合乎情理，但是呢经文却是一点都没有提到，经文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他品格怎么样，他智慧怎么样，他能力怎么样，经文只是强调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女人，而他传递了神的话。好像这一些的隐身的猜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拣选了这个女人，而作为神的宏大叙事的一个配角，他忠心的顺服的传递了神的话，而不是他自身有什么样的能力，也不是他自身的智慧品格怎么样，完全是在乎神。而巴拉又怎么样呢？四章第六节介绍巴拉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背景的资料，告诉我们，他是亚比拿安的儿子，他在这个拿弗他利的基底斯。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神吩咐他要带着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去打仗，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宗族的一个背景。而在整场的战役里面呢，巴拉似乎呢也相当的卖力哈，14到16节他就上战场来迎敌了，敌人逃跑的时候呢，他也很努力的去追赶了，那看上来呢，他也做了一个将领应该做的事情了。不过通常我们的注意力呢难免会放在四章第八节他对底波拉的吩咐的回应。当下巴拉就对底波拉说，当底波拉吩咐他要去打仗的时候，巴拉就说了，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事实上呢，这是在整章的经文里面记载唯一从巴拉口里面说出来的话，可见它的重要性。而这句话呢也扭转了整个记载的情节的发展，就是因为巴拉说的这句话，底波拉就宣告说，我一定会与你去，但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呢就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而最终呢就是亚义杀死了西西拉了。那么为什么巴拉会这么说话呢？有的人呢对巴拉的角色看得比较负面，就认为说他是不是害怕呢？所以呢他不敢自己去上战场，所以呢就拉上底波拉一起去。也有的人认为既然他后来都好好去打仗了，应该还不至于，也许他是有苦衷的，比方说也许他不确定底波拉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先知呢，所以带着他去验证一下。又或许这个巴拉呢为人是很谨慎的，他就怕呢打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卦，那带着先知一起去呢就可以马上去求问神，那就不用担心了。那也许呢我们可以来为巴拉的这一些背后的动机做各种的猜想，也许有一些呢也有点道理，但是明显这不是经文所关心的，因为经文根本没有向我们解释巴拉为什么会这样子。经文引导我们看到的是那一句话的内容，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巴拉呢其实已经听明白了神的吩咐了，他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他很清楚要去，也知道要去什么，而他呢也不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啊，他是说我是可以去的，但是呢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底波拉要跟他一起去，如果底波拉一起去呢，巴拉就愿意去了，如果不然呢，他就不肯去了。也就是说，巴拉没有完全的顺服神，也没有完全的拒绝，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在神的命令上面附加了一个条件，他要作为神的代言人的底波拉按照他的意思来做了，他才愿意顺服神。其实这就等同于他要求神来配合他提的条件，他才愿意顺服。这样看来，底波拉和巴拉这两位配角形成了一个对比。底波拉顺服神，他蒙神拣选成为领袖，他忠心于神交付他的事情，去传递神所交付给他的说话。而巴拉呢，其实同样也是蒙神拣选的，但是他却为神要他做的事情付上了代价啊，付上了条件。虽然神最终应允了他的条件，但是他也因此付上了代价，他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换句话说，在这两个人物中间，他们的差异并不是只在性别，他们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谁才是完全的顺服神，来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神是以色列的历史的主角，更是人类的历史的主角。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虽然表面上有很多的人物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经文想让我们注意到的是，神才是这一切事情背后的主角。其实这一个信息也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需要的信息。我们身处在时代巨大的挑战当中，不要说这个新冠疫情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还是每天有那么多的个案，还是有那么多的未知啊，我们每天看到新闻里面讲的啊，都是啊一些很负面的一些报道啊，世界的战局啊，将来会发展成怎么样，都有许许多多的未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经文的信息，就是神是我们的世界的主，是我们的国家的主，也是我们教会的主。也许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也会面对一些的挑战，也会有一些的未知，甚至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里面，也许也面临着各种的一些的困难，或是一些的担忧。但是上帝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主，是我们家庭的主，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从士师时代到现在，神的主权从来没有改变，在上主的宏大的叙事当中，他掌管着一切。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我们都只是神的这些计划里面的配角而已。而作为配角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承担着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其实这一个信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知道啊，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服事呢啊，今年啊有很大的挑战。除了要教书，我要负责这个教务方面的这个工作以外，今年呢，我作为代院长，更要承担很多行政的工作。其实有很多人都来问我说，你怎么办呢？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我一天24小时，现在我也只是一天24小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够怎么样去分配我的时间，我能够怎么样来应付这一切的责任。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作为主角，他会负责，而我只是当中的一个配角而已。他愿意使用，他就会给我足够的恩典，给我足够的能力。我其实不需要担心。所以，其实我自己今年我的目标就是更深的来学习依靠神，让神的能力在我微小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现在2个多月了哈，我还活着哈，还没有什么状况哈，所以其实真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作为弟兄姐妹的我们，其实我们相信，我们都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的。无论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怎么样尽忠的来为主而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好好的来服侍？其实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担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软弱，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不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我们可能也会像巴拉一样，我们对神的吩咐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附上一些其他的条件。我们可能会跟神说：“啊，神啊，如果你帮我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就愿意去侍奉了。神啊，如果你帮我搞定了这一些的困难我就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你。”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难处，有这样一些的软弱，但是底波拉和巴拉的对比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个人怎么样，不是我们的能力怎么样，不是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对那一位掌管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位主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信心和顺服，让我们真实的知道神掌管一切，让我们都能够毫无保留的忠于神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掌管这个世界。你掌管人类的历史，虽然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现实，我们打开新闻，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负面的事情，我们的确会软弱，我们的确会有怀疑，我们的确会觉得好像这一切的混乱都不知道这个终局要引到哪里。但是神啊，你今天提醒我们。你是以色列人的主，你也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个人的主，我们家庭的主，更是我们教会的主。神啊，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或是挑战，我们都知道要定睛在您自己的身上，即便我们需要 付上代价来顺服，直面可能啊，对我们自己而言，有时候真的需要勇敢的往前走。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你的拣选，清楚你的吩咐，我们就带着信心来顺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